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再继续学习从运善巧过渡到缘起善巧的过程。我今天会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上个礼拜后半段哦，其实有一点疲劳轰炸的，搞不清楚的，跟各位把运善巧后面的所谓的种种差别性、非一众多性啊，怎么样证无我、无我所、我空法空等等那一段，我说的很快，搞得你们不太清楚的那一段文，我再用表解的方式帮各位把理路再顺一下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请各位再随着我回忆从开始取安般的相，到怎么样用能取所取转成五蕴智相的观察，那么从五蕴智相差别的安立呢，而能够去误入种种差别性跟非一众多性，那么于其中呢，如实了知无我无我所。整个这个过程是我们现在学到这现在为止。那至于其中的所谓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跟六识身的部分，我们留到随后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如何误入缘起这一段文，再跟各位做详细的说明。因为其实整个止观它不是一段想完想下一段的，它是一个念头的流动啊。那直接对念头流动本身，因为你的教理熟，于是你就直接可以看得出那个教理怎么在这个事项上，就是五蕴的入出席的事项上呈现出来。其实不只是在习入习出项能够显现，你在走路，你在吃饭，你在做任何一个造作的时候，其实都是生灭相。任何一个生灭法都一定显现无常的法性，而无常的法性就可以在他所依的五蕴智相差别上面看到这两个答案，对不对？所以有人说止观到底是在思维法义勒，还是在专注所缘呢？我只能说都是都不是。他是在专注所缘相上能够去体会你所学的教理就是那样的显现，所以教理是在事相上显现的，而事相要能够显现的出来，那个教理需要有两个同时具备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专注，专注的意思就是说不被你的五盖怎么样、愚中怎么样打断，对不对？你心必须要能够无间专注那个所缘，可是又不是绑在那个所缘上不动，不是的啊。然后呢，你的理又要熟到不是去思维一个字一个字拼出来的名句文的金句，而是直接就可以知道。比如说有人就有个智慧，我记得有一次看到黑衣松的广告啊，那个儿子一直搞不清楚什么叫二分之一，他讲了各种数学的方法他总是不知道。最后呢，他就拿起一杯水啊，拿起一个杯子，然后呢汽水倒满了以后不是满杯吗齁，然后嘛把满杯的那个水喝到成对角线，就是这个杯缘到那个杯底成个对角线的时候，他说阿弥陀佛是二分之一。各位了解吗？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教理以及一切的事项，其实理没有孤独存在的，如果理不能够说明现象的话，这个理其实什么都不是，对不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施舍，我们为什么要去由佛所发现的真理当中来学习借来观察，是为了要训练我们由佛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法界，对不对？因为佛他为什么能够有阿罗汉的一种解脱德，对不对？他们为什么会于解脱德当中以空性圣洁发起这么样子愿意陪伴众生的这个大悲心，我所谓者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圣言量调整自己的思维跟心态，转成跟佛陀的思维方式三业功德越接近， 你就越直接可以按照他当时所看到这个法界的真实相那样子的体会。如果当时他能够智慧看到这个世间得出来的体会，就会发起大悲心的话，我们如果也让自己的思维进到那个状态，自然也就怎么样，无条件的发起大悲心嘛。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你去依着那个大悲心行六度，就不是勉强的事情，你就会发觉那是一个本来的事情，本来生活，本来人生，本来这一切的六情法界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子一个陪伴的过程。所以你会自作证如是，那个作证的信心呢、啊？我们称那个信心叫做圣洁，甚至叫做圣洁忍，对不对？我们在入地以前要修的，要修的忍就是这个忍，就是一种对真理的认定，一种肯定。虽然还没有办法连成片，对不对？产生见到位所谓的无分别智，可是你就借着闻思修入三摩地，一直不断的练习，在四相的专注所缘上去发现，啊，去发现，它就如我们所学习的教理那样子的显现，啊，那么这个就是直观。我想我每次大概就要这样子稍微提醒一下，让各位稍微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直观。所以如果你这样子了解的话呢，直观就不是七支座上才可以练习的。为什么我们初级者要他在座上修？因为座上修才能够因为调伏我们的身心，对不对？好，入到一个色心不乱的身心的条件底下，让他能够比较容易的有定，然后在定性当中去练习圣教量的思维。所以其实打坐坐上修的练习，其实只是什么一种禁律的训练。那么这种训练就是让你培养你的定根跟慧根，让你能够在日常行住坐卧一切事情对境的时候，你对境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如果看得到你的呼吸，你会发觉呼吸会随着你的情绪变，而情绪是因为你取所缘变，所缘是因为我在乎不在乎，对不对？这样子的不断的关带啊，一元的关系，就是彼此相依相缘的关系，一直不断的辗转，对不对？你发觉你的心每天是奔忙的，非常非常忙乱的，可是忙乱当中不是没有次序的，有一个道理在显现，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在止观当中用安般当作练习，安般的生灭相其实就跟我们一般处理人间事，你心的起灭相是一模一样，对不对？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就先转成确定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你确定它的自相叫做有无的观察，然后呢借着生灭缘起无常法性的观察，通达我们底下要谈的无常苦无我的三相智。那么于中呢，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先要能够去取到这个境界，对不对？你开始要能够借由圣言能量开始转变你今天随顺欲的习气。今天我就先把我爱不爱，对不对？把正爱分别摆在一切如实观察前面。我跟你讲，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心继续这样子玩下去，修到驴年也不会学会四念住。四念住是从座上修训练你的思维对于法义的熟悉，让你带到生活来，对你生活的每一件事情能够用关心为上，对不对？关心为上的这种思维习惯的改变，让你发现所有一切的境界，你还是不是过去那样子欲增上，对不对？还是智慧增上，还是悲增上，还是信增上？随着你不同善根串习力量的发现，你的性情、你的情绪、你的思维就有不同的现象，对不对？所以四念住，他老实讲，它就是一种生活的方便止观。那么很多人会以为它就是只是坐上修，我一直跟各位讲，它绝对不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的止观，生活的方便止观。啊，各位一定要这样子来体会。所以为什么我告诉各位，在学经的过程，你们就一定要先学习怎么样随顺思维，随闻习惯，借着你就。虽然你们还没有定，还没有上路，可是已经可以开始什么练习慧的质量， 会的资粮并不是等子成功了才去修会礼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读那么多经教没有用，怎么会没有用呢？就在你子成就以前，你就可以熏习足够的会之粮。于是当你子成就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在子相当中观察到什么？观察到无蕴，观察到缘起，然后显现为什么无我无我所，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分头并进，乃至于到它能够双运整道，就是两个合合俱转到那个地步为止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相当长期啊，进行受你一定要为了要正成解脱道啊，解脱你的烦恼，不被相吸附，不被你的烦恼出众吸附的一种方便之观啊，的一种方便之观。所以各位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那我先用这样子跟各位总说一下哈，从开始以来为什么叫你从取安般的相，从触点，其实是为了要调伏你的五盖。当你五盖比较不现行，也就是说你比较不散乱，比较定的时候，你开始在扩大所缘，见到随止，然后见到观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做什么？做五蕴自相的观察，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跟各位所讲过的五蕴自相的取相，然后呢，这取相当然还是在安般上取相，安般如何显现五蕴的自相，你要明白。然后从五蕴自相在安般上所显现的那个，显现的那个机转，显现那个彼此之间，因缘的关系，你就会悟到什么？悟到两种种种差别性跟非一中多性这两个道理，而这两个道理刚好就显现无我无我所。好，这是我今天做的第一件事情，帮各位再总览一下啊，整个我们从一开始入论的学习以来它的连贯性。第二段要跟各位学长报告的事情是，上个礼拜我们最后这一段文，如果用现在白板上的表解帮各位再重新整理一下，我就直接先解释白板，对不对？再回来重新看一下文，你们大概会比较明白。各位看到这个白板，白板上的这个左边就先标列五蕴的法相，对不对？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那么你当然要知道什么叫做色，什么叫做蕴，因为色蕴这个字不是一个东西而已，它是一个概念所呈现出来的生命现象，对不对？我上次也讲过，蕴是让色法产生生命现象的11个之分，而它有几种法，色受想行识这五个法，对不对？这五个法分成两个聚落，一个叫做色法，一个叫做心法啊。那么四大跟四大所造色，那就归作色法，受想行识就归作心法啊，也叫做非色蕴。那么这两个法就是我们所谓的心法，也叫做明法啊，就是受想行识这四蕴，我们也称为心法，也称为明法。这个所谓的明法或者叫心法的东西，跟色法啊，也就是说跟色蕴这两个之间并不是断开来的两个关系，彼此是一个能取跟索取的关系。其实是我们用非色蕴的啊，非色蕴的受想行识来怎么样来做能取心，去观察什么？观察我们的安般，安般是色，对不对？安般是我们的身形象嘛，所以它彼此就构成了一个能取跟索取。所以各位请在你们自己所抄的那个表的旁边，我是写不下哈，你们就在那个民法的下面哈旁边，你就写一个能取，然后呢，在设法的旁边或上面呢，你就写一个索取。这是一个最明显、最初的一个能所的关系。我们才记得要从安般进到误入五蕴，一开始的疑心是怎么讲？五蕴意欲什么？五蕴意欲身心，对不对？身心彼此用能取索取来观察，对不对？又是。由此你就必须要去分别出什么叫做明法的作用相，什么叫做色法的作用相，对不对？那么明法就是是无色蕴，就是受想行识蕴，也就是你能取能观察色蕴的那个心，对不对？你就是用受想行识识蕴拿来观察所谓安般，所谓的身形相，而身形这个身的所依其实就是你今天的索取，对不对？所以这五蕴之间彼此就构成了一个四对一能所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22随观最开始的第一个观就叫做明色分别智，智就是能分别的意思。你能够如实的分别 什么是民法，什么是社法，还要进一步观察民法跟社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再进一步观察这个关系显现什么道理，对不对？显现什么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它的实相是什么？那么我过去有没有错误颠倒对这个实相的认知？那么过去那种错误颠倒的认知为什么又会让我带来这么无量的无量的业跟易熟存大苦聚的流转相？那今天如果要能够超越这个轮回，就必须要怎么样修正你的颠倒见，变成什么如实正观五蕴，对不对？如实正观缘起。所以你必须要对于运善巧跟我们等一下要学习的缘起善巧要有很清楚的正见，是不是这样子？而这个正见要变成念，变成一个正念啊，用来观察什么？用来念住所缘你的安般，就是随着你只要一作意观察你的安般入出席，你马上就会警觉到什么无蕴无我的道理啊，缘起无我的道理。如果你于中还会升起一个常乐我净的颠倒想，那表示我们是十足的反复，表示我们就因此之故会有一直不断贪嗔痴的流转相。业因如果不断，易熟果报就一定不断，这个叫做如是因如是果，触非触善巧。我们后文谈到了很多事情都在谈这个事情，所以整个直观就是在跟你串联这样子的道理。好，那么我们在运的志向定义当中就会定义每一个运的志向，对不对？好，我简单念一下，色蕴的志向是什么？四大是能造，对不对？然后它会造出十种所造色，哪十种？哪十种？五根跟五尘嘛，对不对？色受想行啊，不是，眼耳鼻舌身跟色身香味触，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五根跟五尘啊，那这些都是色法，就是由四大所造的。那么四大所造的又是什么？又是一对能所，有没有？好，这个各位要先建立一个这样基本的观念哈，以后慢慢你们才会深入下去。然后受蕴的志向是什么？顺乐处所生受，对不对？顺苦处所生受，顺不苦不乐处所生受。好，所以我就说的有三种什么？三种处因缘所生的受。这是受的自信，对不对？受的自信有三种差别相，苦乐跟不苦不乐。而这不苦不乐跟苦乐其实都对于你的处所缘的境界升起什么？升起如是的分别。对不对？所以它只是你的分别，这样了解。好，这是受蕴的志向。那么想蕴的志向是什么？想蕴的志向其实很简单，我用各位重新讲，其实就分成有相跟无相，对不对？而有相包括哪三种？哪三种？除开灭受想定力，因为灭受想定力是最后的目标哈。我们上次讲的哪三个？没有学习名言的儿童的不善言说相，对不对？还有呢，无想定、无想天，这三种状态底下的所缘境，都是所谓的无相想。除此之外，都是有相想。而有相想又分成什么？又分成四种相，对不对？哪四种相？小、大、无量跟无所有，对不对？而这一个分类各位都知道了，小是指谁呢？欲界的所缘。大是指谁呢？色界的清净四大的所缘。那么无量是指谁呢？无舍定的空无边处、事无边处，两种定或者两种受身果报天人的所缘境，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再来无所有处定的所缘，或者是无所有处天他们的所缘境，都叫做无所有处，对不对？这些，所以三界唯是心想生，了解三界它时不时有，它为什么会时有？因为只要你有那样的想，就会有那样子的时有的感受。所以如果不离开你的想，你是不可能知道你所缘的境界是真是假。所以佛说，应当要观一切的有为法，应当要观一切的三界一切法如幻。是这样的关系。 好，那这就是想的差别相，对不对？想的志向有这样的差别，所以主要就是有相跟无相。那么由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它只是明年分别嘛，只是明年的有分别跟无分别而已。你与明年无分别就是无相想，你与明年有分别就会生三界，是不是这样子？于是三界乃至于不善分别等这些无相想，通通是想的什么？想的有无相，对不对？都是想运的有相跟无相，都是想的生灭相，只是这样。好，这就是想运志相的观察。那么行运怎么样观察它的志向呢？广说就是扣掉受想两运之外的49个心所，而49个心所当中四念处挑什么？也不叫你观察那么多，就要你挑20个心，对不对？在本论哈，我们不讲别的传承哈，完全按照一切是论的传承。然后呢，那20个心又分成几段，又分成三段，对不对？好，我们以后谈到心念处再来谈那个部分啊，再来专心谈这个部分。这个就是有关系的地方，好，有关系的地方。好，这样子把各位的经验稍微整理起来了。好，四运的志向是什么？心意识，心是指什么？阿赖耶，对不对？然后呢，意是指谁？莫那。然后呢，四是指谁？前六四包括在内。哦，不是只有第六四而已哈，当然第六四的作用是强过于前五四里啊，不过它是包括前六四转。这也就是八四，所以什么叫做四运？四运就是八四，对不对？八四的一种生命现象。好，那于是我们就分别从定义上了解五运的志向是什么。那么从五运的志向差别，你就进过我们前面所谓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观察，你骗寻思骗观察，安般所依的身心明法跟设法的分别智所显现出来，你怎么样去分析都只会出现什么？只会出现这五蕴，对不对？不会少一蕴，对不对？虽然在无设定无设天的情况底下，无设定不会，无设定五蕴还具足，因为我们还是欲界的凡夫嘛，修无设定而已。当你升到无设天，虽然没有色蕴，可是色蕴种子还是在的啊。所以你只要如实观察，天眼是还可以看到啊，慧眼、法眼、佛眼都看得见。好，这个我们姑且不论，表示说这一切相，这所有的五蕴都是具足的，可是就是找不到什么，就是找不到第六蕴。这个我们以后会讲，这个叫做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当你遍观一切的所知识，就会发现唯有五蕴。也只有五蕴，不多于五蕴，也不少于五蕴，就是没有第六蕴，我们所谓的我，对不对？所以离开这五蕴的志向之外，我根本找不到一个我嘛。于是呢，我们就说这个叫做什么？没有我的志向可得，是不是这样子？这个道理就是你要知道哦，由此你就知道没有我的志向可得，我有什么东西可得？唯有五识可得，对不对？只有色受想行识，依止这五种识，我才会宛然以为有一个我。这个我的一合相，其实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五识因缘。所以呢，唯识叫你怎么样观，你不能够完全观无所得，你同时要观有所得，有所得跟无所得无二，可是这两个不是同一件事。唯五识可得，这个唯识可得，这个是观可得一遍，对不对？借由五识可得来观察没有第六蕴的我的志向可得，对不对？所以他说无志向，那个我的志向第六蕴是遍寻思是找不到的。你如果如实观察五蕴的四因缘相，你根本不可能发现到底那个我那蕴在哪里。比如说你就拆房子嘛，你把梁拆掉了，墙壁拆掉了，你把所有一切构成房屋的元素拆掉了，请问这边除了留下虚空之外，会留下一个叫做屋子的志向吗？一样找不到。我想我们就用很浅显的哈世间法世俗地大概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把所有一切构成我们今天产生一合相的依止通通拿掉，因为依止非我啊，如果依止的五识不是我，那么应当另外有我， 可是我骗寻思骗视察，我发现没有我嘛，对不对？唯有什么？唯有武士嘛，唯有武士嘛。好，先这样子了解。所以你要同时知道，唯武士因缘可得，对不对？借由这样子来观察第六蕴的我自相不可得，于是我们约此说什么？说无自相啊，约此说无自相，这样明白吗？所以怎么样观可得，怎么样观不可得？那可得就是不可得，因为可得唯是可得，就显现什么？我不可得，我不可得，也不是完全都没有，跟虚空一样，但是你还是要观察五种蕴的自相，什么样？是如幻有，对不对？是如幻有，是可得的。这个如幻有的假象是可得的，对不对？因为这样的可得，同时就显了我的自相不可得啊、哦！保持这样的中道，即两边离两边的观察啊！各位以后要慢慢熟悉这样的理路了哈、哦。这就是所谓的中道第一谛的思维。好，我们换作另外一条线去走。每一运，包括从色运到视运，每一运都要透过什么运相的十一个支分去观察。运相的十一个支分分作几颗？五颗。第一个是三四相，过去、未来、现在，内跟外，粗跟细，劣跟盛，远跟近，透过这五颗啊，这五颗我不再重述了哈。那么藉由辗转这五颗观察，你会发现非一众多性。什么叫非一众多性？非一众多性经上论上就跟我们讲，它就显现什么？唯蕴可得。那个蕴是指什么？十一之分。而十一之分是什么？十一之分就是自性分别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表示说五蕴它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不是一个不变异相啊，不是一个恒相续不变异的相，没有，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它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它不是一个不生不灭的、啊、它不是一个不变异相的存在。只要它是一个生命，它就显现生命相嘛。而生命相唯是我的分别，我们把这个分别所生的这个运相，我们说有，对不对？而这个运相叫做十一之分的自心分别的生灭相，而这生灭相不是无不生不灭，不是无变异相，对不对？不是无变异相，你了解这个东西，这东西显然不是我嘛，对不对？也不是我所有嘛，因为如果它是我所有的话，我要它如何，它应该可以如何，可是它不随我的心转啊，对不对？我要它不老，它没办法不老；我要它四大平等，它偏偏不平等，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体就可以知道，它不但不是我，也不是我所有，是吧？这个就要观察什么？唯蕴可得，而唯蕴可得显现什么？显现这十一个之分，通通都是显现五蕴的自性啊！五蕴个别个别的自性都是什么？都是这十一个之分个别分别而生的什么假象？这是名言的施设，对不对？除此之外，它一直不断的横转如瀑流啊！对不对？没有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性啊，无自性可得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说无什么无蕴的自性可得。记住我讲的主持是什么哈？前面讲无自相是什么东西？自相没有我的自相可得。我说无自性是没有什么没有谁的自性，没有蕴的自性，对不对？先从种种差别性，依止于有五蕴，对不对？有五蕴的五事因缘相来观察，因为你可以个别每个蕴的自相都可以清楚取相嘛，对不对？你借着明句文去取到你的安般所依的明法跟设法，都显现有五种自相。你借着名言，好像有那么一个东西在，对不对？好，一直唯是可得，就证明什么？无我的自相可得。那么同样另外一条路。借着什么？借着十一个支分的观察，发现五蕴的自性那个本体有没有？那本体发现没有嘛？我的分别转，它相就转嘛。那么由此就可以证明它没有自性不变异的存在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知道五蕴的自性形成什么？ 显现横转生灭，对不对？根本无有净止时嘛，对不对？不是一相嘛，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无变一相嘛？于中哪去找到一个自性不变的东西呢？找不到。所以唯是什么？唯是分别所生。于是就知道运的自性不可得，对不对？借由唯运可得，这是观可得面。这可得就是说，你不能够说五蕴的自性无所有，你就播一切无所有，跟虚空一样。不是哦，五蕴的自性虽然无有，但是什么东西有？蕴的生灭随着十一个之分还是如幻假有的。这个如幻假有的生灭相，五蕴的生灭相是有的，可是因为这个有就显现什么？五蕴的自性无所有嘛，是不是这样子？好，这要同时明白。那么不管各位对于唯识熟不熟，或者对般若熟不熟，我觉得你必须要同时了通达这两边，要不然你要把华严经、楞严经，反正大乘的经，你一定要搞清楚，而且要正确的解释哈。这样子真的观察，其实所有的佛法，不管是大乘、小乘的经论，不管是如来藏的经论、唯识的经论，或者是般若的经论，通通跟你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同学派、不同部派最大的交集。什么交集？无我，缘起无我，这个是所有宗派都共同承认的，没有教派的差异啊。我就谈最大的交集啊，不谈部派个人名相啊的专长。所以这个都显现什么？这个就显现无自相、无自性，而有无自相、无自性，就可以推得什么？无我、无我所，对不对？这些。没有找不到我嘛，也找不到我所有，对不对？找不到我所有，说它是法空；找不到我，说是我空嘛，对不对？那于中就显现二无我的一种生义力。好，这个以后我们再把它串起来之后，再帮各位做整个的整理。所以整个唯识观，老实讲也是奠定在这样子的观察底下，只是怎么样？只是把最后的结论讲出来。而四念住其实是得到那个各宗各派的结论。前面的次第观察就是一个正见，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的次第观察的那个步骤，对不对？是帮助你怎么样去奠定这个奠定无我的正见，缘起的正见，绝对不是我今天去听一个什么三民主义万岁的口号，不是。为什么我一定要相信什么东西是万岁，什么东西一定是对？我们不必迷信这个事情，佛法允许你怎么什么起疑心，允许你真的是实证性的去实验、去观察，自己去自作证。所以它为什么是真理？就是不怕你用世俗地，不怕你用圣义地，不怕你用各种方法来观察、来实验、来证明。不管你信不信佛法，我们把宗教的外衣拿掉，连一个人只要不有一个先入为主，你不要用排斥的态度，你真实的在每一件事情上，请问这个道理、这个法则可不可以证明？佛法告诉我们，骗一切法都显现什么？都显现无我跟缘起的道理。我们在止观当中为什么训练你要这样子观察？是因为你心乱嘛，对不对？每次读经读不下去，要不然就片片段段的东西，要不然就是整合不起来。所以借着我们一直不断的共修，一直不断的摄心于定，在定心中起慧观察，把这个道理真的怎么样，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反复反复的作意思维，对不对？一直到达你能够遍观察一切相，都可以显现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已经不是我在这边苦口婆心劝各位相信，我不需要劝各位相信，我干嘛劝各位相信？这个是真理，我干嘛要劝各位相信？我也不需要强迫各位，我不需要给各位500万让你们每个人相信我这句话是对的，对不对？你们如果认为你们现在用一个我们现在三界凡夫的思维会有苦会有烦恼，我们今天来这边就是追求一个生命的真相，追求一个正确的思维，对不对？正确一个用心的方法，那么经教就是告诉你一个这样的思维习惯。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刻意经教的学习， 用它来改变什么？改变我们每次取向取错，分别也分别错。虽然止观也还是取向分别，可是因为依止的道理、依止的所缘不同，借由佛陀留下一切经论的教导，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定心当中去串习，对不对？串习出五根信、净、念、定、慧。你最起码你要相信佛说的是如语。好，你也可以先保持疑情，可是你真实要怎么样？精进，精进训练你的念根，在念根当中于摄心于定会观察，你就自作证以上我所讲的道理。所以无我不是佛骗我们，不是佛逼我们一定要非信不可。所以你们一定要自己透过这样子的明句文的学习之后，自己去作证，自己去作证。作证的方法，先得要把文一定要搞熟嘛，对不对？一定要成为一个念根嘛，对不对？如果你的念根行不来，这些道理你根本记不来，你不是空心静坐就是散心静坐，这些东西对你会观察生出无漏慧、生出离烦恼的细复的能力是没有的。所以一定要不断的这样子训练嘛，请问这个道次第合理吧？好，那么如果合理的话呢，你们就正式要去干啊，对不对？好，有事没事我就叫你要去这样子去观察这个道理嘛。所以思维修就是这样子的方便，它是一个生活当中随时可以带着走的方便止观。当你还没有生出真正的根本净律以前，你其实可以方便修。等到你的根本净律发生以后，再这样子修，你就怎么样成就圣道，只是这样，对不对？纵使成就这一生还来不及成就圣道，你就要往生了，你至少怎么样调伏烦恼不动，业清净，对不对？如果各位学长也跟我一样是求愿往生的，那你一定怎么样？一定很殊胜，一定很殊胜，保证中品终身以上，经上是这样的保证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不管你信哪一个宗派，不管你信哪一个宗派，这个思念处训练你思维，奠定你正见，对不对？相信能够让你不去颠倒想，因为颠倒想是让你生烦恼的因嘛，对不对？因为颠倒想就是极地嘛，它的果就是一期一期的苦地嘛。那么如果你要远离这个东西，你就要修道地嘛，正灭地嘛。而整个的方法就是今天这么一个小周天的思维模式嘛，你反复的在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在你冲动造业随顺你的预习气之前，这个正见能够先发动，用这个正见保护你的心，对不对？而我们这一个清净的心就可以保护什么？保护身语，三业就清净。三业清净只是净业，用敬业的功德，如果你发愿往生，一定成净土，对不对？好，如果你有其他的本尊想，或者是其他的教门，你就一直那样子，也容易得利益。所以这个是一个正见，对不对？这是一个五种善根奠定的一个道次第。啊，先把我这样子串联，好让各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好，接着各位再把它组合起来看。从唯运可得显现什么？显现运的自信不可得。从唯识可得显现什么？我的自相不可得。于中就发现系缚我们的我跟我所有都怎么样？都了不可得嘛。于是呢，我在旁边就说了，吉运非我，离运无我，由唯运可得观察什么？每个运自信都是生灭，不是我，也不是我所有，对不对？好，从种种差别性当中证明唯识可得，从唯识可得知道，除了这五蕴的因缘相之外，没有什么离蕴外的我，对不对？由此呢，由此就知道，还，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独立存在，对不对？不生不灭，恒不转意的那个除开五蕴的我，没有。好，你说这两重观察合起来，因为你要说五蕴有我，那不是吉蕴有我，就是离蕴有我，对不对？还有一种可能呢，两中间有我，对不对？楞严经就跟你讲， 两中间还是要分一下嘛，它是比较偏内呢，还是比较偏外？总有个处所嘛，对不对？啊，如果有个处所，现虚你也找不到。好，我们姑且不谈那个部分哈，就先分作内外这样的观察。所以不是极就是离，对不对？用极相关，用离相关，就是找不到嘛。这个是一个次第子观，就是叫你尽所缘，尽其性，然后呢，如其性的观察，就发觉，哎呀，你不管再怎么样去观察，再怎么样去思维，都可以去证明什么极运非我，离运无我。请注意我改用的字，我认为这样的改各位比较会了解，因为每次统统讲非，每次统统讲无，你们会搞不清楚。极运非我就告诉你，那个运当体不是我，当然也不是我所有。所以他说极运非我，离运无我，是你离开无运没有我，你找不到了，对不对？我用这样子让各位随顺名言，有一个概念。好好，那不是极运想就是离运想嘛，对不对？你约一个安班，然后扩大他的所依，找到他的五运，五运的志向去观察，不是极运就是离运，只有两种可能性。然后骗这两种思维跟观察都怎么样，找不到我嘛，对不对？那没有我就没有我所有嘛，所以呢就怎么样，根本没有受苦的人，根本没有造业的人，根本没有流转的人，对不对？根本没有舍报的人，根本没有相续受生的人。其实如果你要一下子到究竟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都找不到，这些找不到统称一句话叫做无复相。没有三界的西复相。第一个，姑且不论三界在哪里，问题三界如果有那种枷锁的能力，请问他把谁绑住了？啊？请问你用绳子绑住风吗？懂意思吗？绳子是有形的东西，你拿绳套要去套风，那只有漫画可以画出来。你漫画画一团乌黑的飘动像，然后旁边就给它烤几能灯。我跟你讲，为什么？为名言，为禁止相，为假施设法可得，对不对？在真实法当中，你如实的观察绳子的有相之法，怎么能够吸附住无相的风？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的五蕴如风一样的飘忽飘动不停，三界纵使如真实有相的牢狱，如绳套一样，它怎么绑得住？对不对？这个虚无缥缈的我呢？好，那既然无复，就没有什么，就没有四圣法界所谓的解脱道，就没有凡，当然就没有圣嘛。因为圣是对于有凡夫相而怎么样，施设道地正灭地之后说，那个叫做四圣法界。我这个已经跟各位拉到别教哈的那个圣义地的观察了哈，当然。二乘的四念处讲不到这么多的啊，我只是用大乘四念处的角度，其实整个后面都会显现这样的道理啊，整个这样，有这两个极运非我，离运无我，显现无复，无复就显现无解脱。那么既然没有系缚相，也没有解脱相，就是系缚跟解脱怎么样，就无二。进一步，请各位在底下，因为无复亦无脱，进一步就要知道系缚跟解脱怎么样。不管你现在觉得被吸附，或者你现在觉得你是四圣法界的解脱者，你必须要同时两边都要交换观察，对不对？解脱者你必须要观察我如什么，如入生死，对不对？但是不受吸附，这样才叫做解脱嘛，对不对？自己感觉被吸附的人，你也要这样子如实观察，在那边观察，我现在只是在梦中，对不对？感觉我被吸附了，只要我梦醒了，我相信，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欺诳于我的假象。虽然我还没有正式解脱，我这种性根发得起来，这个叫做无二字，对不对？你一定要信无二，才能够信入大乘。如果你一切都以恶法对立能所这样来对待，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大乘的法义是什么。 啊，根本没办法了解大乘的法义是什么。好，我姑且用大乘的法义来重新重塑哈、啊。本来很多人以为是属于二乘的啊运善巧，二乘的四念处，其实四念处并不是属于二乘人的，对不对？大乘人也修这个，一切的法门也符合这个法则，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你把道理真的学通了以后，你就会于中怎么样，不会被绑得死死的啊！我用这张表哈，帮各位总持这个运善巧，这样子各位能明白吗？啊，那你们熟不熟我就不得知了哈。我是就这样子帮各位来这样的总持来做一个节俭。好，第三个误入缘起之前跟各位报告的事情是，礼拜三这个智宗法师已经正式宣布了，就是明天后天11月5号晚上6点钟嘛，啊，那么会有2个小时的四念处的课，也会有45分钟的实修的止观啊。那么我还是不知道他会用什么内容来上啊，所以如果各位对四念处愿意哈、啊，如果你觉得跟着我这样的解门，因为我大概好一段时间我会帮各位在解门上能够把法本做整理啊，我一直讲我的定位就在导读的角色哈，所以我可以帮助各位在解门上能够用功进一步一点。如果各位觉得你愿意再更进一步哈，解行相应哈，以行来正解的话，那么我觉得既然智宗法师他标榜他也发心哈，愿意带各位来实修，我也建议各位去能够参加，然后11月5号去听他上课的内容跟方法啊，你们各自自己决定，我没有强迫性啊，没有强迫性，因为之前我曾经跟各位讲，因为我不花太多时间教各位指的部分，如果各位要有实修一些问题，你要么我跟各位报告过，你要么用问题小纸条来问我啊，个人来跟我这个讨论，当然你们一定要有体会才跟我讨论嘛。否则你愿意的话，我之前曾经跟各位讲过，找强力马法师的属习的课，或者是这个法鼓山的课，任何止观的课都可以去啊，都可以去练习，有一个基本功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学长就是连基本功都没有啊，基本都没有。可是我的认为是，基本功就看各位依止道场学习的因缘啊，那个我今天帮忙不上，我只能尽量找好的资源。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各位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啊，不是空心参究，不是没有文思之量，你们在止观当中就一定会有所误触的，所以我还是非常强调一定要顺入法本当中，怎么样反复的去串习啊，反复的去串习，纵使以后你的定功很好了，你还是要反复串习啊，等到有一天你不管看哪一部经看哪一部论道理都能够会通的时候，那表示你真正无分别智已经有少分的功夫了啊，那么劝各位学长应当有这样的愿才好。好，这是跟各位在误入缘起之前的三项报告。好，今天我们就从误入缘起误入五蕴呢，要转入啊误入缘起，所以各位呢，请把我们的法本翻到新闻封版的921页，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就请各位要翻到2271页，啊，2271页长行文的倒数第三行，是名误入诸蕴修习以后，若识无倒，能见能知，唯有诸蕴，唯有诸行，唯事唯法。比于尔时，能于诸行误入缘起，这先总说。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句？好，这句呢，它有节前有身后啊，就节前有身后啊。我帮各位顺一下这个文。若识，这个识是指谁呢？当你误入诸蕴时候，对不对？也就是说，借由五蕴志向的观察啊，误入我刚才所讲的，由这个种种差别性跟非一中多性了解。为什么道理显现无我无我所？你真实由安般误入诸蕴，由诸蕴当中从这二性 而能够如实了知无我无我所以后、啊、你就怎么样，就要借着底下的怡情、啊、借着底下的怡情。什么怡情？先去要结，得到一个结论，能见能知，见是分别，对不对？借着前面文思夹杂的分别，然后呢能够如实了知，所以知有一点点无分别知的味道啊。你要不管什么样子的运的差别相，你都可以用前面运善巧的道理去分别，这叫做能见，对不对？这叫能见。而且呢你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分别，不管五运现出什么差别相，你都可以如实了知，这叫做能知，对不对？得到同样的结论。什么结论呢？底下这个结论，唯有诸运，唯有诸行，唯事唯法。唯有诸运跟唯有诸行是主要的两句，这是非常重要的两句。什么叫做唯有诸运啊？什么叫唯有诸运？唯有诸运就是我们前面的唯运可得，就是唯有五运个别自性去观察，只有十一个之分的自性分别相，对不对？只有这个东西。那么旁边就显示什么？显示五蕴的自性不可得嘛，是不是、啊、各位要开始知道了、哦、那么为什么会有五蕴呢？唯有诸行啊，唯有诸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缘起的东西啊。那么旁边请跟我在旁边注明一下八个字。什么叫做唯有诸行？唯有诸行就观察，对，是只有这十一个之分相，而十一个之分相是自性分别相，而自性分别相就显现五蕴的自性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可是唯有诸行，什么诸行？五蕴的相就怎么样？本无而有，有以善灭，对不对？本来没有，哎，缘具足了，它就生了，这叫做有本无而有，这叫做生相。然后呢？有，好，我们说暂时有一个寿命相的住相，有呢，有缘散了以后呢，它要怎么样？又以善灭。你如果更维系的观察，这个生灭不是住一段时间再灭一段时间，不是，最后你要观察根本都是怎么样，即生即灭，对不对？所以要透过本无而有，有以善灭的初相观察，进到即生即灭的观察，进到不生不灭的观察，强把它分，又分作三段。我再说一次哈，你先要能够去用五蕴的善巧去取到五蕴的有无，对不对？五蕴的自相就是有无相，对不对？好，你知道什么叫做有无蕴，什么叫做五蕴，好，这个知道。好，于是你看到五蕴的生灭流的过程当中，本无而有，才有呢它又缘善灭，对不对？缘善灭呢又不可见有五蕴了，于是呢五蕴就显现生灭嘛，对不对？而生命就一直不断的诸行流转，就是这样子流转，一直不断流转。好，这个流转相你再仔细再去深入观察，你就会观察到它不是一段一段的生灭，它是根本当初生当初灭的即生即灭相。好，第三段以后功夫更高了以后呢，你就会根本知道不生不灭。好，这是你智慧，这是你观察的这个能力呢，整个道士地所显现的这个结果。好，这是由悟入五蕴转成悟入缘起，两个最重要的观察。唯有诸蕴是从结前面的悟入缘起的结论转到什么？转到悟入缘起。悟入缘起有一个结论，就是唯有诸行，对不对？无有作者，无有受者，以后我们再谈。好，接着唯事，唯事就是我们什么？唯事可得，是蕴善巧的结论，有没有？是不是、啊、唯有五种事，只有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四因缘，没有什么，没有第六蕴的我，所以无有我的自相可得。好，但是怎么样，所有这五蕴虽然有这五蕴，可是五蕴怎么样？为法，透过缘起的观察，为法等润法啊，为法滋润法，对不对？只有法引申诸法，法是什么？法就是名假安利，就是在原生法上面名言施设，有两重观待， 有两重冠带，一种是升旗冠带，一种是施色冠带，以后我们再谈啊。各位只要知道这个违法的旁边就是讲要观察两种冠带啊，冠带就是观察的冠，相对带的带啊，就是透过五蕴。好，五蕴虽然有五蕴，虽然五蕴，可是五蕴怎么样？五蕴只是在原生法上施色明眼而已。所以你以为有吗？有吗？那个当体是原生，对不对？根本是如幻假有，你没有，根本没有自性，没有自相嘛，对不对？我们另外一个非一中多性不就显现这个道理嘛？啊，只是他下一步的观察而已。好，你藉由缘起深入的观察，更可以证明什么？只是什么？只是于原生法当中名言的施舍而已。所以呢，第一重叫做升起观带，一定。一因带缘，有四缘生心法，有二缘生色法，对不对？它有重重观带这么多的因缘，然后呢，就这样子，缘一成熟，我们于中就会感觉有一个相生，啊，感觉有个相生。其实怎么？其实只是因缘条件生。比如说，各位知道热是什么东西吗？热是27度还是32度？你只能说32度比27度热，因为感觉起来比较热。那不过就是我有开冷气，有开窗，各位穿的衣服多不多，你们坐在哪一个角落，对不对？有你今天在这个法界里面很多的条件，让你的身心产生一个热不热的感受。请问你今天所处的这个法界有一个真正热的自性吗？没有啊，是这么多的因缘让你感觉如此。那么何况你的体质也异于常人啊，每一个人体质都不一样啊，每个人感觉热的标准跟上下限都不同嘛，所以显现这么大的个别差异。所以它无有定向可得，无有定法可得，只有什么？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评价，对不对？这个热不热的自信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别上面，分别只是异于我讲出来的，我没有讲的并不代表我不热，只是我很惊而已，对不对？我要显现出我很有修养，于是我跟张家佛佛一样裹一堆的棉被在身上，来口龙胆咖啡戏啊，那精良精良，那只是你的名言说法，对不对？你的四大假和，你的五蕴的实体根本就是随缘变现，你能拿它怎么样？你能拿它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因缘成熟到那里，你的相就显现那个样子。所以不是说你这个五蕴四大假和的体有没有，是这个体根本就是什么违法可得，只是这样子。啊，这是法引生法这样子的一个流转相而已，唯是假名的安立，如幻假有。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升起观带。观带这么多的因缘，宛然有一个东西升起，这叫原生，对不对？好，原生还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又说，哎呀，热，哎呀，我们说这是能，我们说啊，这个是好，这个是美，这个是丑，有没有？有很多的分别，那分别又借由很多的名言、很多的概念来表达你的心意。这叫做什么？这叫施色观带。你在原生法的上面呢，又加上名言的施色，只是这样来的。而这个现象，在本论当中称它叫做违法，啊，不是违背法律，是唯有名言安立的过程，唯有升起的观带，也唯有施色的观带，唯有这两重观带如幻假有，对不对？让你以为 something， 让你以为有一个五蕴在那边生灭。让你有个五蕴在那边四大不平等，让你有个五蕴在那边头出头没无有出奇，让你觉得有个主体在那个地方。好，这是你自己要去作证的哈，我只能够把经上论上跟你讲的道理是这样子。所以这四句都是什么？结前生后，结前面的五蕴善巧的这个结论，然后生后面误入缘起的结论，然后呢再结五蕴的这个善巧的这个唯是可得的结论，再去生出一个缘起善巧违法的结论。各位懂意思吗？好，我想各位大概只有今天听我这样解释，连妙老都不是这样解释的。 我花了四年的功夫把它搞懂这件事情，不然以前哇，两个杯戏，我也有作运，我也有作邪，我也是违法，两个杯戏嘛是抹茶一样，各位懂吗？各位懂吗？我纵使解释这么辛苦，你们也是好像懂，对不对？说的越多，不明白的地方就越多，可是至少不会停留在以前那个